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经分享之前呢，那我们一样先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149篇。诗篇的149篇。诗篇149篇，我们把整篇都把它读过去。诗篇149篇，我们一起读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锁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那我们这是今天读经的进度。那我们一样来看，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经分享的进度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这个第四章没有很长，我们就一样也是一起把它读过去哦。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就一起齐声来念哦。希伯来书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是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无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如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心。若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必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感谢神，我们把这个 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呢，我们把它读过去哦。那其实我们刚把这一章读过去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本章呢，其实有三个主要的议题哦，要来跟大家来这个作者呢要来跟大家来讲哦。那第一个呢，其实是讲到这些信心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延续上个礼拜这个第三章继续下来的这个部分哦，这讲到古代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哦。那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说三章的这个后半段到四章的前半段呢，其实都在围绕这个主题在讲哦，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的这个第七节以下，这个古时候这个圣灵有话说以下这一段话哦来讲的哦。那这个其实是记载在诗篇的95篇8到11节那个地方哦。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把它看一下哦。那其实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来做继续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延续哦。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其实跟当时我们可以了解说，跟他写作的这个对象是有关系的哦。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呢，其实主要就是写给这一些来信主的这一些犹太人哦，那这个应该是他最主要书写的这个对象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然其他的人也会读到，不过我想最主要是这一些人哦。那这些人来信耶稣呢，其实他背负着什么样的一个难处呢？那其实有两大的这个难处哦。第一个难处就是，他们其实这些人大多数是从原本的这个离开原本的这个犹太教，然后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所以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其实在犹太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其实是我们说不受待见的。所以这些人呢，其实是在这个本来的这个犹太社会当中呢，是会受到排挤以及逼迫的。那所以这个是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人呢的这些人，他会遭受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一些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们碰到一个很大阻挡，就是弟兄的阻挡哦，就是这一些同样跟他们都是犹太族群的这一些人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些来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哦。那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当时基督教其实受到这个政府的，应该说是比较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哦。那当开始初在传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政府的力量也许还没有那么大，但是越到这个第一世纪的中后叶之后，甚至到第一世纪的晚期，你可以知道说，这个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这个取缔或者是一些打压呢，其实这个程度是越来越甚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其实是在第一世纪，这个从古代这些古罗马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些来相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特别是这些犹太人，其实他们所面临的有这两大的难题哦。他们比这些不是犹太族群的人来信耶稣，不是犹太族群的人来信耶稣，可能比较受到大的这个逼迫是这个罗马帝国的攻击哦。那但是这些来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只受到罗马帝国来的这些攻击哦，他们还有这个同族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哦。那所以其实当时信的这些人呢，他心里面也会这样想哦，那我真的要这样继续坚持下去吗？真的要这样继续信耶稣吗？而且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的这个状况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好哦。我们其实以这个当时对一些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基督徒呢其实是非常的来相信耶稣呢，其实是要冒着很大的这个生命的危险哦，就是甚至到后期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第四纪中后叶之后，其实是要冒非常大的这个生命的危险哦。所以他们会去想说，那我真的还要继续这样子来相信耶稣吗？来要来做这个基督徒吗？还是我回去本来的犹太教比较好？那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要去写这些信给这些，特别是这些从犹太教来归入基督徒，来成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来归成为基督徒的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要特别写信给这些人？其实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所信的是正确的，你们所信的是更好的、更美的，所以你们应该要继续坚持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废哦。那这或者说再回去找过去的那个犹太教哦，那这个其实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他就用了很多的这个内容来证明这件事情，来告诉当时的这一些 来信主的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希伯来书里面所写的东西呢，其实跟旧约都会有很多的关系哦，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主要的写作对象呢，其实应该是针对这一些来信主的犹太人哦，所以相信他们对当时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他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部分呢，他对于这些旧约的这些引用呢，就会引用的比较多哦，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第一大段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第四章的这个第一大段的这个部分，这其实就是接续第三章的后半来的，要讲到说这个信心的这个问题，那当然这跟我们刚刚所提到当时这个社会背景，还有这一些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可能有一些人想要再回去，想要回去过去的那样的一个信仰，那这个其实这个作者就是在鼓励他们哦，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要相信你们所得到其实是一个更好的这个约哦，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中保耶稣基督哦。那这个是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前半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接续着第三章的后半段来的。那接下来在这个第二大段部分呢，其实就是在这个12节一直到这个13节这个部分呢，这个地方部分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外插进来的。那这个其实虽然在这里有讲哦，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在补充前面所讲到的一个东西哦。那也是一个外插，准备要转接到这个下一段，就是第三段哦，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大祭司耶稣。那这个大祭司耶稣的这个篇幅非常的长哦，从这个第四章的这个14节开始哦，一直讲到第8章哦，其实这个中间呢都是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那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呢跟过去律法的这个祭司呢来相比哦，那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更完全更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说从第四章的这个最后一段哦，就是14节开始哦，就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哦，那这个论段的这个篇在讲论耶稣基督的这个篇幅呢其实非常的长哦，从这个第四章开始，这个后半段开始一直到第8章的一部分哦，其实都有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部分哦。那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后续几个礼拜呢，我们应该有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来查考来看哦。那这个是我们针对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部分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段哦。那我们就来讲到这个第一段的这个部分哦。第一段部分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其实这个第一段的部分就是接续第三章来的，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三章的这个第7节，希伯来书3章的第7节，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第四章的第一大段在讲的东西，其实都是扣着这里讲的，那我们可以来看希伯来书3章的7节，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话就不可硬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用着这个古代他们这些先祖所发生的这些故事，就是这些先祖在这个旷野地的时候呢这要进迦南之前在这个旷野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哦。那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呢，其实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诗篇来所讲的，我们可以看这个在诗篇的95篇哦，我们可以两边来对照看一下，他两边写的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类似哦，但不过他有把它做一些精简哦。我们看这个诗篇的这个95篇的第8节哦，这里所讲的以下所讲的一直到11节哦，其实你可以发觉这个跟刚刚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东西呢，其实就是一样的哦。那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呢，其实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就是引用了过去以色列人呢在旷野地里面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哦，但是他把它浓缩哦，因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内容哦非常的长哦，那这些摩西五经里面所写的这些在旷野的这些故事其实非常的多非常长哦，但是这个作诗的人呢把它浓缩成一个简单的这个概要，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到底在旷野地里面这样子过了这个40年到底得到了什么，那这个其实就是 诗篇作者所下的一个评论，那其实这也是神给他们的这个结论哦，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硬心的百姓哦，因为他们在旷野呢就只是会惹神发怒，然后试探神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诗篇作者所写的这个结论哦，那这个其实也是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评语哦。所以在这个第九节这有讲到说希伯来书三章九节他说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作为四十年之久。所以神就是这样讲，所以神就说他就厌烦那个世代的人，他们的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神就这样子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说在过去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在旷野地的这四十年，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最终最后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是谁，其实不是这一些壮丁，就是20岁以上的这些壮丁，不是，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其他的这个20岁以上的全部都倒闭在旷野。那其实最后进到迦南地的是谁，这是一些20岁以下还有这些妇女。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当时神给这个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惩罚，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这里，神所讲的，因为这个世代的人呢，就是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哦。神在旷野中其实用了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哦，他们天天睡醒起来看到的这个就是神迹哦，因为云柱火柱就在他们眼前哦，那天天都这样子看哦，天没有这个云柱火柱在旷野40年时间没有一天离开过他们哦，因为他们必须跟着这个云柱火柱这样去行哦，他们不能自己擅自离队哦，不能说今天云柱往这边往东你就要往西走哦，这个是不行的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旷野的这个40年当中呢，其实他们天天都在见神迹哦，就是说他们天天都在看到神的这个作为哦，但是看了40年。但是呢，还是心里常常迷惑，不晓得神的作为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其实我们回去看，在摩西五经里面，不管出埃及记或民数记这些故事里面，你会看到这些百姓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天天在看神迹呢，但是看久了可能也麻痹了，所以是也没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所以这是神给当时世代的人所下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哦，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说进到迦南地的人呢，其实就是只有这个是20岁以上的男丁，就只有加勒约书亚，其他就是他们来说那一些没有办法，这个这些软弱的没有无力的哦，就是这些成年的这些壮丁说软弱的无力的这一些小孩妇人哦，神要带他们进去哦，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们这个当时的这个世代当中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诅咒，所以神就这样子讲，他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哦，所以这个是神给当时世代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为什么神要给当时世代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警惕，其实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硬心哦，他们硬心，他们不愿意相信哦。那所以换过来讲哦，就是这个硬心的人哦，跟有信心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哦？那这个就是在这个第四章的部分呢，其实他们所要这个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能够得享真正的安息哦。那这个其实是硬心的人跟这些有信心的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哦，硬心的人呢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哦，因为这个神在这怒中启示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哦，这个就是硬心的人的结局哦。那有信心的人是什么？是能够得享真正的这个安息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第一大段第四章的这个第一大段当中呢，这个作者呢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也是勉励当时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些来信主的这个犹太人哦，因为他们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哦，他们也是在这边漂泊，他们也是在想说，那我到底是应该要继续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脚步，跟随耶稣基督呢，还是我应该要回头去看回去到犹太教呢？那这个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百姓也是一样哦，一天到晚在旷野绕来绕去哦，但也是在想说，那我到底是要跟着云柱火柱呢，进到迦南地区呢，还是我要回头回去埃及呢？那这个其实就是一样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讲哦，来告诉他，来勉励他们哦，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哦？那过去硬心的人有什么样的结局哦？那有信心的人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 第四章的这个地方哦，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里这个作者呢，他其实他不断的引用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哦，来互相的来证明哦，甚至用着神创造天地这样的经文哦，来互相的证明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东西怎么好像跳过来跳过去哦？那其实我们可以大概来把它看一下哦。这里有讲到说，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安息？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第四节哦。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第四节，这有讲到两种的安息哦。那这个第四节讲到说，论到第七日，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哦。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安息哦，神所创造的这个安息哦，这个后面这个作者还会再继续补充哦。那另外一种安息呢，是在这个第五节，他就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哦。所以这其实有两种的这个安息哦。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哦？那这其实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来跟我们做一个比较哦，就是我们到底是要进入哪一种安息哦？是应该要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哦，而不是这个。只是这个迦南地这样子的一个安息，所以他用着这个古时候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来做一个互相的一个比对以及探讨。那我想这是给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哦，其实也是给现今的我们一样哦。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来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但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哦。我们没有在追随于过去的这个信仰，我们离开了过去。有些人也许是离开了过去的一些信仰哦，然后来到教会里面哦，来相信耶稣基督，来追随耶稣基督。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哦？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要能够进入那个真正的这个安息哦。那所以这边有讲到说，这里说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的这第四节，他说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哦。这其实在我们可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哦，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个第二节，他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引用当时神创造天地，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这个来讲说，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安息了。那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呢，其实是这一个安息，就是真正的安息，就是神造物之后这所设立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安息。那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我们看到说，在当时的这个应许当中，我们看回来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这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其实神是有应许他们哦，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安息的这个应许哦。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这个第一节，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呢，其实神应许给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带领他的，当他们回下到埃及之后，要再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把他的子孙这些后裔领出来，要再进到这个迦南地区哦。这个是神所给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哦，就当畏惧哦。”所以这里其实有讲到说，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这个是第四章这里所讲的，其实是前面第三章后面的这个结论哦，就是第三章最后面16节到19节那里所提到这个结论哦。那所以呢，这里讲继续延续下来，就讲到说，现在呢，我们既然这个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哦。那这个其实呢是有双关的这个意义哦。本来是讲到说，对于这些古代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哦，其实他们能够最终进到这个迦南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息哦，这个其实是一种。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对我们现今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讲，就是我们要能够进入那个真正安息的一个应许哦。那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作者就这样讲，他说：“所以就当畏惧哦，免得我们中间有人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谨慎哦。就是这里讲到说，这个畏惧不是说害怕，就是我们应该要谨慎哦。对于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所给的应许，我们所 相信了这件事情了，其实我们就应该要谨慎哦。那我们应该要能够知道，这个其实是神所答应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我们应该可以得到的一件事情哦。既然是应许，就是已经要给你的哦，这个就是你可以得到的哦。所以我们要能够谨慎于这件事情哦，然后不要说好像是赶不上，也就是说信心有所不及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一大段当中，其实这个作者呢，一个很重要一直要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呢，其实我们要有信心哦，我们要能够谨慎哦，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谨慎，然后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追求，然后能够不要说好像是赶不上，就是说好像这个信心有所不及哦，那这样子并不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喜悦。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说，其实神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呢，也是这样，在这个创世纪里面齁，这个神也是给亚伯拉罕应许。那这个摩西的工，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呢，然后到一直到后来的摩西呢，要带他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其实他就是要带领这些百姓呢，进到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地方。那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是什么？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哦，就是能够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哦。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三章的这个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再看过来创世纪的十三章，更正了，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十一节，他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所以这其实就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摩西他的这个工作，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摩西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个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带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可以发觉，这些百姓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所讲的，这些百姓呢，其实就是一个硬心的，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些人呢，其实是硬心的这个百姓。因为我们可以来看，在这个百姓有几个特色，这个本来是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百姓却是硬着心。我们看希伯来书三章的，我们回来希伯来书三章的这个十六节，希伯来书三章的这个十六节，他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最后讲到说，他们真正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哦，因为他们硬心哦，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样的一个信心哦。所以最后呢，这一些应许呢，其实到最后呢，对他们来讲呢，其实是没有益处的哦。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四章二节哦，我们可以看看希伯来书四章二节，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哦。所以这其实这个也是双关的哦，这也是讲到说，在过去的这个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哦，他们有这样的这个摩西来带领他们，有神给他们的这个祖宗的这样的应许，有摩西来带领他们，这其实就是这个福音啊。但是呢，他们呢不愿意相信，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倒闭在旷野。那反过来讲呢，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人一样哦，就是我们有这个福音给我们哦，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作为呢，跟这些过去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哦，就是你不愿意相信，你是硬心的哦。那最后这些福音呢，其实是与你没有任何的这个益处哦。所以，这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要能够得着神的应许，更重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你要有信心哦。那你要有信心，那这其实也是我们要来追随耶稣基督之前哦。其实这也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你对神的这些话语，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哦，然后你能够愿意去跟随哦。不然的话，对，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一个硬心的人，那其实这些福音呢，这些好处、这些应许呢，对你来讲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哦。那这是第一点哦。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当时的这个百姓呢，其实是一个神不喜悦当时的这个百姓，所以我们刚刚在里面，在希伯来书三章里面读到很多。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第九节，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跟正哦，这个希伯来书三章的第九节，三章的第九节，我们刚刚所读，他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也就是说，这个这些百姓呢，其实他们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除了没有信心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不断的在试探神哦，他们不断的在看说，哎，这个神，他们不断的看到神的这个神迹奇事哦，但是呢，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还是不断的找机会来试探神哦，来，我们说向神找麻烦，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向神来找麻烦。在旷野地没有肉吃哦，就去烦摩西哦，哎，那个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肉吃哦？在旷野地没有水喝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旷野没有水喝是真的蛮痛苦的，但是他们呢不是用着一个顺服的心哦，或者说愿意接受神带领的心去跟摩西来求着水哦，是用这个硬心哦，然后用一个吵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跟摩西来吵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事迹呢，在这个民数记当中非常的多，我们可以去认真看哦。差不多就是常常就是这个民数记面记到很多都是这个选民过去这些失败啊，然后不愿意相信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所以神不喜悦当时的这个百姓，除了百姓没有信心之外呢，那神也不喜悦当时的百姓。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试探神的。那再来，所以神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四。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这个第三节哦，第四章的这个第三节，他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哦，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哦。”所以，我们看这个下半段地方，他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哦。”这个其实又是用到前面所讲话。那另外跳过来，我们看这个第五节哦。第五节的下第五节，他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哦。”然后在我们再看第六节，他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哦。”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不断在讲哦，说这个神在对过去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这些警戒哦，他不断的引这一句话，他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哦。”你看讲了非常多次哦，所以我们很知道说，其实他知道说，神对于这些你没有信心，然后你又在试探神的，你这些这样的人呢，最后呢，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啊，就是在不断的跟他们讲明这些事情，也是跟当时的这个来信主的这个犹太人所讲的这些事情哦。那所以呢，这个安息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四章的这个第八节哦，四章第八节，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哦，后来神就不用再提别的日子哦，所以这个安息呢，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安息哦。所以这个约书亚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这个历史当中，是约书亚把这些百姓呢领进这个迦南地区哦。那虽然领进这个迦南地区呢，但是呢，这些百姓呢，其实还是有过去的这些问题哦，就是他们是没有信心的，而且他们不断的在试探神哦。我们可以知道说，当这个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虽然说看起来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顺利齁，这个攻城略地齁，然后在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呢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这个部落齁，所以是自己的这个我们那时候也不能说是国家，就是一个神所统治的一个国家齁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当约书亚一走后之后呢，过没多久，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过去旧的在埃及里面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这个状况呢，又回来了，又回到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约书亚死后进入到这个士师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这个循环呢就不断的在上演了，就是他们因为这个得享太平，也就是因为拜别的神齁，然后就离弃神齁，那所以神就兴起了这一些仇敌来刑罚他们，来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在痛苦之下呢就来呼求神，所以神就在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完之后他们得到太平，然后就再回到那个循环，太平久了就又开始去又就开始见异思迁了，又去开始拜别的神齁。你看到说在这个 四季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啊，少说这样子的一个循环，至少来来回回五六次的，在这个四季当中不断的就是在上演啊。那这个循环呢，其实不是新鲜事，因为过去在这个他们出埃及地在旷野的时候就在做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些百姓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哦，然后他们不断在试探神哦，所以他们虽然看起来呢是进到了这个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哦，但他们并不是得到真正的安息哦。所以在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在这个四章八节的地方就讲到说这个约书亚如果叫他们已经叫他们得享恩喜哦，那就不用再提后面神就不用再另外提别的日子哦，不用提到那个真正的这个安息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哦。虽然说他们进到了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哦，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安息哦。那原因就是出在于这些百姓他们身上的一些不相信。那所以呢，其实反过来讲呢，我们这个属灵的百姓呢，我们其实要得享的是呢，是真正的这个安息哦。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得享真正的安息？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第三节哦，第三节的这个上半段讲到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啊。那这个就是相信的人哦，就是应心的人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安息啊。那相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进入真正的安息哦。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自己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安息，就是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像神当初创造世界之后在第七日安息这样子的一个安息，这是真正的安息。那你要有这样的安息是什么？就是你要相信哦。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愿意相信神哦，你又要再回去走过去的那个老路，就是过去在律法时代这些以色列百姓所走的这些老路哦，那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安息哦。看起来好像有进入迦南地哦，但其实你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安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真正的得享这个真的安息哦。其实有几个，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有给我们一个小的几个结论。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的这个第二节哦，第二节的下半段哦，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所听见的道，你要有信心跟他调和，因为你这些没有益处，就是你的这个道，你的这个信心呢，没有办法跟所听见的道互相调和，那这个对你来讲就没有益处。那反过来讲，你要有益处呢，就是你要有信心呢，与听见的道来调和，那这个对你来讲，这个才有真正的这个注意哦。对当时的这些来信主犹太人，还有包括对我们来相信今天来相信基督的我们哦，都是一样。那再来就是讲到说不可以硬心哦，然后这个在这个这里有讲到说，在这个希伯来书三章的这个十三节哦，这里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为什么会硬心哦？三章十三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哦，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哦。所以心会刚硬哦，心会硬心，一个很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就是因为有罪在这当中哦，因为你跟神之间有阻隔，所以你就不愿意来相信哦。你这个罪呢，会使你来硬心哦。这些罪呢，就是这些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或是得罪神的一些事情哦。这些事情呢，都会让你不愿意来相信。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追寻耶稣基督过程当中呢，要把它除掉的一些事情哦。那再来呢，要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在这个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哦，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要说到说，要能够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呢，要能够竭力进入。也就是这个竭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用尽你所有的力量啊！你能够，我们说这个我说用尽你吃奶的力量，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意思哦。就是说你所有的办法呢，所有的这个力量呢，你都要把它使出来。用这样，你要进入这个真正的安息是什么？是要努力进去的啊。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全用尽所有的这个力量，用尽所有的这个办法哦，这样子来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来追求哦。那其实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来讲哦，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能够竭力来进入哦，进入这个真正的这个安息哦。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是真正应许的这个安息，跟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这样的应许，其实这个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呢，他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解释哦，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这里一个很特别是来告诉我们呢，就是说约书亚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这个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哦，他们这些百姓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安息哦。那反过来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应该要得到那个真正的应许哦。那这个真正应许是什么？是神当初创世以来那个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个真正的安息，也就是在道理里面的这样的，在神的这个真道、神的话语之下的这样的真正的一个安息哦。那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告诉当时的这个来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你们要做怎么样的选择？你们要进入那个神当初神创造世界之后所歇息的这个安息呢，还是你要进入这个？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了这个迦南地这样的安息，那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你们可以自己来思想哦，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哦，怎么样选择才是正确哦。所以同样的来讲哦，今天你到底是应该要继续相信耶稣基督呢，还是你要再回头去回到过去那个律法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 的信仰当中呢？那你应该要做审视的这个明辨哦。那所以这个其实对当时的这一些来信主犹太人来讲，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哦。那你可以发觉说，在希伯来书当中呢，其实它有很多这样的证明，它就是不断的在讲，那过去是怎么样，过去律法之下是怎么样，那现在在耶稣底下，耶稣基督底下是怎么样哦。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讲到说，在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这个后面一大段哦，接下来几个礼拜要讲到后面这一大段，其实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哦，都是在给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哦，你应该要怎么样来做？那你是要再回到过去的那个律法当中吗？回去那个旧的那个约当中吗？还是你应该要进到这个新的这个约里面，就是这个更好的这更美的这个约哦，就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了。你应该要怎么选择？你应该自己去想想看哦。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希伯来书当中，其实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比较，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哦，其实都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哦，不断的有不同的这个事物，旧约的事物跟新约的事物，然后拿起来这个互相来做比较。那我们再讲到第二大段部分了，第二大段是讲到说，主的话，主的道呢，就是主的话呢，其实是有功效的哦。那这里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补充哦，其实一个针对前面的话的一个补充哦，也就是说，其实呢，要能够有力量呢，其实就是要有神的灵哦，在这个当中哦，要有神的话，神的话语在这个当中，神的灵在这个当中。那神的灵呢，神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明白哦。那这里所告诉我们，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在神在这个灵的这个面前，在神的这个灵面前呢，其实这一些神的话语面前是没有东西可以躲藏的哦，什么东西呢，都是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的哦。那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直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二节，这里其实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第二章的十二节，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言语，将属灵话解释属灵的事，14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所以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如保罗这里所讲的，这其实是神，这个神的话语其实就是神的这个圣灵所指教的这样的一个言语。那这个言语有什么样的功能？在这些不信的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好像讲的是愚拙的话，那其实这个是事实。我们从外面其实很多人哦，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其实对基督教呢，其实都也或多或少存着一些误解哦。那当然他们会截取这些圣经当中的看起来就是相对不合理的片段哦，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看这个圣经这样子啊，那你为什么要不是拿来挖苦我们的这个信徒，不然就是拿一些他们觉得这不可能不合理的事情来讽刺哦，来讽刺这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哦。所以可能这样的事情呢，其实 我们会知道说有一些不愿意相信的人，甚至对于这个基督教有敌意的人，其实应该知道说他们就是都在找这个机会，从这个圣经当中截取一些片段，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攻击。那所以这个就像保罗所讲的，这些属血气的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领会神圣灵的事情。那但是呢，属灵的人呢，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人就可以看透万事哦。那其实这个就是神的灵的这个功效，也跟这个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一样哦。这个神的道呢，就是能够破开这个魂与灵哦，骨节骨髓哦，能够刺入破开哦。所以我想这个是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哦，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哦，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在这里也写到一个神的话的补充哦。其实如果这一段话没有写，其实也没有差哦，就是只是在这里的这个作者呢，就是特别把这一个神的灵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呢写出来哦，来告诉我们神的灵、神的话语呢，其实就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最后在这个第三大段地方，就是讲到这个大祭司耶稣，那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开头，就是讲到说耶稣这个大祭司。我们来看这个16节，我们看16节就好。那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呢，其实在接下来几个礼拜会不断来谈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身份的问题，他大祭司身份的一个问题。那跟这个律法时代的这个大祭司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差别非常大。我们从之后的这个希伯来书后面几章，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在这里，他先把这个结论写在前头，所以我们要能够得到这个蒙怜悯，能够蒙恩惠，那最重要是什么？是能够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也就是来到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面前，耶稣基督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可以得着这个神的这个连续以及安慰，能够得到这个蒙这个恩惠，然后可以做随时的一个帮助。因为主耶稣就是这个有能力的这个大祭司。我们最后看这个希伯来书7章的26节，他说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与我们是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完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所有的能力，他跟这个按着律法底下这些大祭司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律法底下的大祭司其实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的这个功用就是为代赎的这个功效其实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至高尊荣的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无限的，那他所给的这个恩典可以为我们，他也理解我们的这个软弱，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他所给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呢也是无限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这一段，从这个第四章开始开头之后呢，一直往下要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祭司的这个身份到底跟律法底下的祭司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我想这个就交给后面几个礼拜的这个灵会的人员来做跟大家做彼此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读经分享就到这边。